现在我们开始解答问题。昨晚你提的坐飞机从新加坡到槟城的比喻，据我了解是说明的绝对者与相对者的差异。人是相对的，而神是绝对的，但是这些关系也是相对的，人在相对界中所了解的，所以也可能是相对的。不是的，因为神是绝对的，因为他自己说 I am who I am， 而我们呢 I was I am I will be I shall be。 所以神的相对性同人的绝对性是绝对的一个不同的地方。为这个缘故呢，把这个观念也当作是相对的，你是先假设这个观念是从人想出来的，而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自我启示者，所以这个观念本身不是相对的。我一直相对化我的思想的时候，我似乎是在绝对化我的那个相对思路，为此我对人的存在深深感到失落与空虚。请你解答，你永远没有办法找到你自己的存在，除非你回到神的面前，承认他的绝对性是你相对性可以进到有盼望的唯一的根基。如果你不是面对神的话，你面对其他的相对受造者，那你永远就在绝望的中间，你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一个圣洁的生活是怎样的？要怎样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是敬畏上帝，认识他的本性，那么照着他的旨意严厉恶事。这就是圣经同希腊哲学不同的地方。希腊哲学所提的智慧，就是认识自然界的奥秘以一些所谓人生的意义，透过的方法是从人本的一个主观的有限的理性去体会去了解。而圣经所讲的智慧，乃是敬畏上帝，认识至圣者，严厉恶事。在这个三个基础里面建立的智慧呢，就变成以道德同对时间的使用同掌握，有一个永恒者所给我们的记号，就是永恒的本质的这个处理。换句话说呢，如果你不是在与神的关系上认识到你自己，那么你就不能透过神道德本性来纠正你的生活。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上所有道德伦理失败的原因，因为他们所谓的道德是凭着被道堕落的理性去把一个理想的行为讲出来，而不是照着神绝对者的本性永恒里面的本质来怎么样比较自己是堕落的。如果你穿的衣服是白的，你旁边穿的衣服也是白的，那你就认为我们都很白嘛。但是等到你们两个人到雪下雪冬天的那个白色阳光照射之下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白根本不是白，所以你比来比去，你还以为自己差不多，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圣洁。所以当你认识至圣者，敬畏他，认识他道德的本性的时候，从他的启示里面相比，你就知道你是不够圣洁。所以真正的圣洁是从认识耶和华，敬畏他，在他的启示之中看到自己的败坏而产生出来的。这样呢，这就不是人的伦理学所能产生的，这是在神永恒的本性中间找到自己应当走的道路，发现自己所已经有的亏欠。所以这个圣洁的生活是从与神相交、与神相对存在的交往中间产生出来。这样的圣经上帝说呢，你们要圣洁，因为我呼召你的上帝是圣洁，所以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我们不怕不得祸，不怕不失祸，只怕祸比祸。而伦理道德的圣洁呢，不怕你自己不懂得怎么圣洁，只怕你不与神相比而就绝对化自己。基督徒应当相信十二星座吗？圣经所指的十二宫是指十二星座吗？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相当准确。上帝不愿意我们去探知一些超自然而他没有启示给我们的奥秘。 我在讲的，上帝不愿意我们去探知那些超自然而没有向我们启示的奥秘。换句话说，圣经不是什么都讲的一本书，但是圣经是把无论什么东西所需要的总原则已经提出来的一本书。所以我们不应当呢在违背神的命令的情况之下去探知那些奥秘的形上学的问题，因为这是可能给魔鬼留地步的。准确不准确不等于就是真理，如果你知道的东西好像很准确而不是真理的话，很可能是因为神不要你知，魔鬼要你失去对神信仰的时候暂且给你看到一些准确的事情，也就使你对神的信仰冲突了，你就得不偿失。如果上帝不要医治你的病，而你偏偏一定要好，结果你就寻求邪术鬼魔等等，结果他呢好像医治你的病的时候，你就以为他的能力比上帝更大，结果呢他就把你身体的病转移到你灵魂的病那里，你就更难对上帝产生信仰。因为撒旦是永远没有做过亏本生意的，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你要认定耶和华，这是圣经的教训。在撒旦欺骗人的行为中间，我们看见他常常给我们暂时的证据，却失去我们永恒的信仰。所以上帝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亚当不听，结果他吃了。撒旦说你吃的日子你眼睛必定亮，亚当听，结果他亮了。所以他吃了以后呢，他感到呢撒旦的话更准确，上帝的话不准确。因为上帝说你吃了必定死，他吃了还活930岁，没有死啊。魔鬼说你吃了眼睛亮，他吃了真的亮，魔鬼对，上帝不对。这样呢，把对的当作不对，把不对的当作对，就是撒旦专门做的工作。那么到底对的真的可以变成不对吗？不对的真的可以变成对吗？不是。因为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欺诈的行为，就是呢把绝对的相对化，把相对的绝对化的这种根本不对的手段。什么意思呢？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指灵性的地位的与神关系脱节，没有生命源头支托的那个死。如果你不这样明白的话，你就用所谓人间的科学验证法来考圣经的时候，你以为上帝所讲的都是不可靠的。而撒旦所讲的眼睛明亮是模棱两可，是不清不楚的话语，因为他没有说你眼睛明亮做什么。结果他眼睛明亮是看见自己赤身露体，是看不见魔鬼，也不知道已经受魔鬼欺骗，那种好像对却是不对的。所以各国的文化里面都发生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认为的似是而非这个意思。一个聪明的人懂得在好像对的事情上看见不对在哪里，一个笨的人常常在对的事情上他看来看去看成不对。所以这个呢，你就需要更深一层更准确性更有永恒性的眼光去分别，否则的话你只能有知识，你没有智慧。我每一个人先答一题，有时间我们再答第二题。请问伟大的心灵是不是人人都有呢？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比起物界，比起生物界，比起非人界，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你家里的狗是把你当作他的上帝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对你的狗的一言一语，就是决定他整个行为伦理对错的这个根据。所以每一个人在物界，在动物界之上都是伟大的。那么你说呢，人与人之间一比呢，就有比我更伟大了吗？当然。但是那些伟人呢，不等于说他们被造的时候本来是比你高很多等的，因为呢人性里面呢那些潜能是可以发挥的。在音乐家的历史里面，除了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是银行家富有的人家里面生下来的，其他呢 Johann Sebastian Bach、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还有其他的人 Wagner Liszt 休胖等等都不是很有钱的人，所以呢伟人是可以从伟大的潜在力量里面去慢慢发挥出来。美国40多个总统里面最穷的是林肯，但是最伟大的也就是他。所以你不要轻看自己家境贫穷，背景是没有什么富贵的家族做你的背景，你应当在你心灵深处知道神创造你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而造的。基督的福音只在最近的两个世纪才渐渐传遍世界，那么在这以前1000多年中间，许多世人是在无福音或者偏去信仰中间离开人世，这是不是上帝所愿的呢？这个问题应该分两方面来看，是不是福音在这两个世纪才传开呢？当然从福音派从根正教的历史来说是，在中国的历史中间呢是从 Morrison， 这个 Morrison 以前有米兰这个人把福音带到中国来，而米林在死以前大声呼喊石头石头何时将你的门打开让我的救主可以进来，他认为中国像一块大石头一样硬得不得了没有开门。 Morrison 后来呢就在中国传道7年以后才得到第一个基督徒信耶稣叫做梁伐。那这以前是不是中国没有福音呢？不是的，其实如果你从这个整个教会历史来看，第7世纪的时候有一派的人已经把福音传到中国，这一派叫做 Nestorians 涅斯多流派。所以现在中国西安的碑林中间有一块石碑大概高差不多2公尺的，名字叫做大秦景教流行碑，也就是证明在公元第7世纪的时候福音已经传到中国。在公元第11世纪的时候 John of Montecovino 已经把福音传到中国了，也我们看见了接下去还有许多天主教的教师像 Matthew Ritchie 等等的人，这些人呢把福音传到中国。所以呢这个像利玛道像这个光启还有这个其他的宣教士已经把福音传给中国。你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人口是少的，接受主的人很少，那其他这1000多年的历史怎么样呢？我要请你用动性的观念来看这个世界。你知道不知道呢？从公元1年直到公元这个1000年的时候，世界人口总数加起来并没有比从1950年到1999年这40多年里面增加那么多，单单这15年全世界人口已经增加了10亿，现在世界人口是61亿，15年前只有50亿，所以这10亿的人口呢，我告诉你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可能还不到3亿，到公元1500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5亿10亿，那么到现在呢能够这样多不过是最后的时段。所以呢我们如果说那1000多年里面很多人没有信主是事实，但是加起来的数目可能没有现在比起10年以后人类的数目所要增加的，可能在10年里面我们世界人口会增加16到20亿，所以呢这个是很大的数目。你不要一直顾以前，你要顾当今，顾这以后，要努力面前，不要一直挂记背后的事情，这是圣经的教训。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如何？你交给上帝，因为上帝绝对不会做错事，所以你不必替上帝操心。请问基督徒对于股票投资应当什么态度呢？我想你应当用福音投资过于对股票投资，因为很多人呢一天到晚投资股票的时候天天紧张的就是一件事情，我的股票现在升值了吗？我的钱到底多了没有？结果没有心做其他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呢，你有 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不是说呢，你不做一个奋斗追求或者说发财是犯罪，我不这么说。但是我们应当知道钱财的来临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一些呢是用劳工血汗赚来的，这样的钱是很尊贵的，用钱去生钱，这样的钱不是尊贵的。那这种思想呢，在亚里士多德2300年以前已经讲过了。有一些人靠着资财雄厚，一滚一多，然后他就作威作福。我认为这些人没有多大可以骄傲的。相反呢，清道夫那些用自己的劳力种田的农夫、渔夫，他对人类的贡献是比那些用钱周转产生更多的钱是更伟大的。所以世界上真正给我们贡献的人是那些给我们基本生活需要而拼上整个生命劳力的人，农夫、这个工人、这个渔夫、清道夫，这些人我们不要轻看他，因为呢，没有多少曹操，没有多少财主，我们的社会可能还可以安定，但是没有这些实实在在去做苦工的人，我们可能很难生活。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钱多就向他摇尾巴，也不要因为一个人钱很少我就看他不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当然我们盼望从知识方面教育全民，使百姓呢可以在知识与道德一并长进的时候，经济的状况会更好。那么你今天专问投资的问题，你是讲这一个这个金钱的投资，我认为这个不是我太兴趣的事情。所以你说这是不是犯罪呢？我不这么答。那我告诉你，不应当一生只靠钱的钱来做你唯一得到金钱供应的这个手段。昨天信徒已经认真认罪悔改，顺从圣灵的引导，第二天四周环境影响与试探又犯罪了。那不幸的，他没有认罪以前发生意外就死了，请问他最后一天的罪在永恒中要怎么办呢？绝对圣洁的神要怎么样看待这无法挽回的罪？如果要靠你每时每刻认清楚才得救的话，那么一不小心有一秒钟你忘记认罪你死了，那你就不得救了。那这样呢，你就说我靠自己救悟悔改才得救，你不是说我靠耶稣基督得救。所以圣经的教训不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定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定罪，表示你罪的地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存在被解决了，而你今天成为得救的人是因为你接受基督对你的接受。马丁路德对信心的定义是 acceptance of the acceptanceAcceptance of acceptance 什么意思呢？对接纳的接纳，这个叫做信心。 I have been accepted by the Lord in His grace. This is something I cannot understand. This is something beyond my comprehension. I am not worthy to be saved like that. I am too dirty and sinful to be accepted by the grace of God. But because this is a fact, I shouldaccept the fact that God had already accepted me. That means I have faith in Him. 我必须接受，接受什么？接受上帝已经用他的恩典接受了我。这是我不能明白，这是我不配得做的。但是上帝接受我是一件事实，我一定要接受这件事实。这个对上帝接受我的接受的这个事实，这种接受叫做信心。这是马丁路德的信心论。所以我们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救我的罪我得救，你救你的罪，你承认你的罪，应当是使你灭亡，不是使你得救。所以你看法院里面你有没有罪？有，证据出来了，法律出来了，你违背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当所有的都已经摆清楚了，你认不认罪？你说我认。一个人在法庭里面认罪以后就可以回家吗？认罪又怎么样呢？啊，你认罪了，认了，进监牢，对不对呢？所以你认罪不会得救的。你不要以为呢，我忘记认罪我就灭亡了。 你的认罪不是使你得救的，是神的赦罪使你得救。那么你说忘记我不觉悟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也是你的挫折，也是你的毛病，你的软弱，连那些挫折毛病都是耶稣到世界上来为你死的原因。所以当你还没有觉悟的时候，你又在犯罪，当你跌倒软弱的时候，这些都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已经为你预备了恩典，你要感谢上帝。虽然如此，你不可以继续不断故意在悟性中间犯罪抵挡上帝。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跟六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不可犯罪来使恩典增加，我们不可继续在罪恶的中间来显出神是对我们有恩典的，你断乎不可这样做。 A Christian who truly regenerated, if he sin again, that kind of sin is an exception. But for a non-truly regenerated person to commit sin is a rule. 一个非得救重生的基督徒犯罪是常例，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犯罪是例外，是破例。所以你不是故意犯罪来抵挡上帝，你是在软弱的时候，所以你应当有更敏感的良心。当你信主以后有一些的罪行，你就应当悔改在内心的深处。当你没有办法完全救的时候，你有一种祷告，主啊，求你显明我隐而未显之罪， The unconscious sin which I do not know myself, please illuminate me, please let me know, please renew my consciousness so I realize what are my sins. 那这样呢，这个 sensitivity 是圣徒必备的一个条件。所以 John Calvin 讲一句话，他说 A saint is definitely not a man without committing sin. A saint is a man who has a great sensitivity towards the small sins committed. 一个圣徒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任何一个伟大的基督徒还有犯罪的可能。而圣徒之所以是圣徒，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才成为圣徒。当一个人什么都有的时候，把他的梦想已经达到了，他将失去一个目标方向。那什么东西是需要他在追求的呢？是男的成功者，是你的成功者。谢谢，我不知道你是男是女，你替谁问的啊？如果一个人所要的东西都达到了，他还要追求什么呢？那表示呢，如果你真正什么东西都达到了，你不必再追求了，表示你过去的目标是很低的，所以呢你容易达到。一个人如果真正要追求，他就知道没有一样他已经达到了可以使他真正的满足。这样呢，我告诉你，谦卑的定义是什么？谦卑的定义就是对无限无止的真理有无限无休的追求，这个叫做谦卑。那如果你懂得一些知识，你说我已经达到了，就表示你的真理观是有限的，而你认为真理也是有限的。那你有限的真理观去得到有限的真理，你就以为你已经完美了，已经完成了。其实不是如此。一个人越有学问的时候，就越发现自己不够学问；一个人越谦卑的时候，越发现自己不够谦卑。一个人也有灵性的时候，也发现自己不够灵性。所以保罗在灵性最高峰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所以他就没有犯上你所讲的这种错误，已经达到一切他所要的。这表示你的观念还是太低级的，所以你没有看到那无限者、无穷无尽者，基督是你永远的标杆。那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的人，你就要常常看到自己不成功。贝多芬在最伟大的时候，他离开世界以前雷雨交加，他竟然握住拳头讲一句话，难道我只有写这几个音符就要离开世界吗？他没有感到他有多大的成功。爱迪生在最成功的时候， 他说所谓天才不过是一份的天资加上99分的努力。就汉尼沙巴先巴他在年老的时候对他的学生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我比你们更用功就是。孔子给中国人留下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城乡只有10个家庭5个庭，你一定就在那个小乡村里找到还一样聪明的。我说不是，每乡每城每镇里面都有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我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悟性而求之不倦，我是真诚的求学没有厌倦的人。他的诚实同他的不厌倦的求知就使他成了伟大的圣人。所以你不应当说我的理想已经达到，我已经完美了，你这样讲就表示你是不完不美的人。如何有效地克服自己的懒惰性来过一个有意义有目标的生活呢？那么你就要常常跟比你更赢群的人在一起，就发现呢你是不够赢群的。如果你跟比更懒惰的人在一起，你就感谢主还有比我更懒惰的。所以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有一种从来不要改变自己的，他常常说你要感谢主我已经不错了，比我更坏的还有很多，你要感谢主。讲这样话的人就是比下的人，在物质的享受上要比下，在灵性的追求同这个人格的奋斗上要比上。阿们。所以你找什么朋友？你这10年来读了多少书？你想通了多少事情？你道德有什么进步？你不要比那些懒惰的，你不要比那些没有作为的人，你要比那些云群的人。如果你要云群，那你没有人可以比的话，圣经上帝说请你察看蚂蚁的动作，你不必比人，比蚂蚁你就害羞死了。天下没有一只懒惰的蚂蚁，有没有蚂蚁啊？你知道蚂蚁我讲什么吗？没有一只懒惰的蚂蚁，你看看有没有。每一次见面一进鞠躬一定行礼，一定问你好吗我好吗，当然不是讲过于的。没有一只蚂蚁就 bypass 就不跟人家打交道就这样走过，没有的。每一只蚂蚁走路的速度差不多就不落伍差不多一样，所以它病得很重。你看吧，你好好看蚂蚁你就害羞，你这样做人你为什么懒惰呢？几个原因，可能你身体太不好，我就不怪你，可能你从小就是坐享其成不付代价只要收获，你是很害羞的。如果我在一个社会中间没有贡献，但是享受了社会中间别人劳苦给我的这个果效，我是害群之马，我是偷懒，我是贼。孔子说少而不学老而不死是为贼。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要学不要奋斗，老的时候呢又懒惰又不做工又一老一不死，这个人是贼，因为他把整个社会的群分带着果效拿去享受，他对人类没有贡献。所以你应当害羞，你每一次吃饭的时候知道你的饭呢是人家辛苦种来的，那些人对你有贡献你才有今天，那你对人类有没有贡献？如果没有呢，你祷告求助赦免。很多基督教福音派的人讲犯罪悔改就是悔改什么，我有没有赌博，我有没有抽烟，我没有喝酒，我要悔改。我已经20年没有讲这种罪的悔改的问题，我不是说这个不是罪，但我告诉你，你不追求你不诚实你妒忌你懒惰，这些都是罪恶。不要以为抽烟喝酒打人赌博才是罪恶，你的懒惰你的不诚实你的妒忌这些都是罪恶。青年人不要随便放松自己宽容自己，严格对待你自己，那你才有资格好好劝别人。一个自己不奋斗不努力的人，以后就是有了孩子他也缺乏教导的材料，你教导别人的时候你没有内容，就是你没有内容还敢讲出来的话你是没有能力，你没有能力又装作有能力的话 你就没有果效。为什么？因为孩子会看出你是用理论骗他，不是用实际的道德来影响他。今天印尼的总统跟上一任的总统不同的地方在哪？上一任的总统眼睛大得不得了，什么都看不见，这一任的总统眼睛看不见，什么都看清楚。而百姓呢，知道这个总统是实实在在在做事情，那个总统是讲漂亮话，做不出什么出来。做父母也是如此，你就是很侥幸的，什么都不必做就可以结婚生儿育女。你结果发现，当孩子问你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能答，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困难。所以如果我有很多钱，我照样不给我的孩子太舒服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要自己从苦难中间成长，以后他做人父母的时候，才有材料教导别人，你懂吗？所以如果一个孩子呢，因为父母很有钱，他就可以每天做教，每天摇扇享受的话，那是害死下一代。因为你的子孙就没有一个有足够分量来教导他们的榜样，这是很可怕的事情。